创世纪第八讲，我们从上一讲就开始了，讲挪亚洪水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在第二页再温习一下。第一，就是洪水之后呢，挪亚建筑祭坛献祭，上帝呢赐下他约里面的应许，约里面的应许。我们看经文这个应许呢，包括在第八章22节，大地上存之日，播种收割，寒暑冬夏白昼和黑夜必然循环不息这个是一些的应许。还有其他的呢包括这个人要生养众多的吩咐，再给人管理动物的权柄，允许吃肉，然后杀人者呢，他的血也要必被人流。我们来听经文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些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道，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十一节，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毁灭，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下面呢上帝就说，他设立的虹在天上，在云彩中，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在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很多次上帝说我立约，然后呢设立这个记号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约。一方面呢，他追溯到上帝与亚当所立的约，虽然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第三章都没有用约这个字，但特别是因为在第九章上帝用了这个立约、约、约的记号这些的词，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第九章所立的约呢是更新的，重新肯定了重新再设立第一、第二章所立的、所设立的关系，所以我们很有理由称创世纪第一、第二章为约。神学家一般喜欢称这个叫行为之约。总之呢，上帝在第一章、第二章所给人的人有神的形象，人有管理动物的权柄，人也应该生养众多这些呢，上帝重新的再讲。所以挪亚之约呢，这个洪水之后的约呢，是回顾上帝与亚当所立的约，同时呢他在展望，因为他保存了性命，不再有洪水泛滥，而且有彩虹作为记号，上帝不再毁灭全部的活物，所以呢他是为了更清楚在亚伯兰时期立约那个救恩的计划，他为了这个拯救他的子民的约，恩典之约， 铺路，挪亚之约呢为亚伯兰之约铺路，他也回顾也重申更新创造时期的约，所以很重要的的一个约。穆里很有趣的，在他的恩典之约这本小书里面呢，他用挪亚这个约来做一个典范，说明了这个约呢就指出上帝立约的时候呢是完全的单方面计划设计设立执行等等。好，这个是关于约这方面的。我们继续来看讲义的第三页第一部分。现在呢到了第九章20到24节，挪亚喝醉酒了，迦南被咒诅。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吃着生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夫拿件衣服他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上帝是亚夫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之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圣经在这里呢是第一次提到酒，不过洪水之前人肯定喝过酒，挪亚也对此熟悉，他懂得怎么样酿酒的。这段经文扼要的生动的记载，说明人会如何恋慕酒，过分用酒的倾向和它的后果，后果就是不能节制，失去自重。挪亚他栽了一个葡萄园，暗示这个是洪水之后很久的事。迦南已经出生也成年了，第10章第1节。因为读者很自然会认为呢，迦南在他父亲的罪上被牵连，经文却没有解释为什么是迦南而不是韩被咒诅。可能我们圣经这么早的时代已经看到一个事实，就是 No one liveth to himself， 没有一个人是单单凭自己孤独的而活的，罪的严重后果往往临到无辜的人，这个事实是一个严肃的警告，阻止我们犯罪。挪亚的祝福，9章25到27节，我再读一次。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上帝是亚夫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挪亚的祝福呢，就好像创世纪3章第11节最初的福音一样，用咒诅作为宣告祝福的场景。对迦南的咒诅呢，3次重复了他必做仆人的。对闪的祝福呢，出现在一段赞美词里面，赞美词一开始就说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这里圣经第一次暗示上帝与闪的后裔的关系是特别的独有的，拯救的上帝被称为他们就闪的后裔的上帝。参考出埃及记3章第6节，马太福音22章31到32节。第27节，愿他住在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应该就是指亚夫了。亚夫因为与闪的亲密关系而蒙福。但是这里和创世纪3章第15节那个最初的福音一样，有隐藏不明显之处，这个是预言的典型的特征。不明显之处呢，有可能两种的方法后来被显明。第一，就是后来上帝更完整的启示而被显明。 第二种方法就是在历史过程中呢，这个预言被应验了，就显明了预言的不明显之处。请注意这里的祝福呢，乃是用写诗的方法来表达的，两次用了同音词 wordplay， 第一次是闪的上帝和闪的帐篷，闪的上帝是 the god of Shem， Elohei of Shem， 闪的帐篷是 Hohele of Shem， 神是 Elohe， 帐篷是 Ohele。 另外一处的同音字是扩大和亚波，亚波是 Yephet， Y-E-P-H-E-T-H， 扩大是 Yaft， Y-A-P-H-T。 最后结语，洪水之后的350年中呢，圣经只提到这一件事情，那就是咒诅迦南，祝福闪和亚弗。这个向我们提示呢，圣经的记载呢往往越过很多的事件的。第九章二十八节可以看为是完成了第九章三十二节所开始的家谱。挪亚是属于洪水前的人类，因为创世纪五章的家谱呢以不断重复那种的丧钟的方式结束，他就死了。这里是那个是应该说是第九章二十八节呢继续了第五章的三十二节，那就结束了这个家谱了。好，现在我们来开始创世纪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第九节的家谱，让我做一些的介绍。这段的讲义呢称为挪亚的儿子们的后代，换言之呢是挪亚的儿子们的家谱。有 A 第一部分家谱这个名字的第四篇的家谱，然后呢 B 第二部分呢是人类的语言被混乱了，就是讲巴别塔的事情。我们下次讲挪亚的儿子们的后代，还有人类的语言被混乱，巴别塔这个悲剧。